十八节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，对他说：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叶特罗对摩西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好了，这个岳父也接待他了40年，也是算很好哈。那摩西去好像又有点说谎一样，讲的不大实际嘛。啊，他其实去不是看弟兄在不在，他回去是前面已经神已经讲你的弟兄很好啊，亚伦会很欢喜见到你啊，叶特罗可以去。那埃及的弟兄当然也不是只有指亚伦，也可以指他的同胞啊，我要去看一看。那我们说摩西一点都没有说谎，就如同前面在第三章摩西要对法老讲我们要去祭祀，好像说谎，没有，那真是神的心意。这里回去看弟兄不也很好吗？也是很对啊，我要看他们在不在啊。虽然我知道亚伦会很欢喜，但我还是要欢喜看到他，还有我其他的弟兄，我其他家人，我的同胞呢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允许，但是不必讲太多，讲太多人家不懂。哎呀，耶和华以色列神碰到我了，给我什么使命？说不定叶特罗还以为他的女婿发神经病了。嗯，有的时候不该讲的是不要讲，在这个时候能够最轻快的让自己离开，然后去完成神的使命最好。这个我们看，雅各曾经离开过拉班，也讲出一些理由啊。当然先是逃亡，再讲出理由。在岳父耽误女婿，在四世纪最后有讲，这一耽误了很久哦，甚至造成了一个好大的悲剧啊。四世纪最后几章讲到在那里耽误，那利百加没有被他家人耽误，我就要走了。那现在摩西既知道上帝已经这样叫他去了，那他也去讲。那感谢主，神也让摩西在叶特罗面前蒙恩。叶特罗叫他去，可以平平安去。那至于有没有给他什么样祝福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40年，后来我们也看到叶特罗也相当欣赏这个女婿。哎呀，摩西这么优秀，怎么会不欣赏呢？但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分开也不太容易啊。就是在这里也40年了，摩西的表现一定很好。虽然没有讲到说他像不像雅各那么好，叫叶特罗的羊群都增加非常的多，但是一定是个好女婿，那神让他蒙恩能够去。各位，这都是舍，要完成神的工作可能要舍很多，但是所有为主舍的通通都有神更丰富的补偿，我们姑且用补偿吧，和预备。好，再看第19节，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：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哎呀，你看这好像又有点不对了。所以有些批判学者就讲到说，五经包括出埃及记是各种东西拼凑起来的。那为什么你回埃及寻索你的命的人都死了？他回埃及可不是说怕人家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你就可以回去。他要回埃及是因为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，或者要开始上帝给他的使命。怎么会讲到人家寻索你的命的人死了呢？啊，这个不是圣经有什么错误，我想摩西还是有惧怕的。当年他所杀的埃及人恐怕还想要杀他，或者他的家人想要杀他，法老也想要杀他，现在法老死了，那么这些曾经造成对你性命威胁让你很害怕的人现在死了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回去吧。我想摩西不愿意回去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，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很多很多理由，当然神也一一都驳斥，摩西也顺服，但是前面并没有讲他心里是不是还怕别人报仇。那么所以这可能他是怕，他还是会回去，只是耶和华就鼓励他不要害怕，那些人都死掉了。而且我们要说，这也有点像一个预言，将来要寻索摩西命的人也都会死，包括那个对摩西亚伦很恶劣的这些埃及人啊。那摩西就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回去了。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8章2到4节，我们看到说，他们一起回去，但是后来可能是征战很厉害，神又叫这两个孩子啊，又还有妻子，摩西让他们又回到岳父那里去了。所以到18章，他们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格顺，一个以利以谢，就再回来了。 那我想是在对抗的时候觉得太危险了，那还是我一个人来对法老作战吧，你们就回到岳家去，回到你父母那里去。摩西去的时候手里拿着神的杖，我们很感谢主，愿我们手中有神的杖，愿我们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。不要忘记，神的杖或全副军装都不是一个物质上血气上的工具，是必须是属灵的，必须是神的话，必须是神的圣灵，必须是我们对神的信靠，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属血气的人和属血气人后面的灵界有征战，而且能够得胜。2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好，这里讲到留意，我指示你的都要行在法老面前，每一个都要行，要注意，不要忽略上帝要你讲的话，要做的事。我看我们也是常常忽略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很警惕，但是对上帝的事常常真是忽略的。这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使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忽略，把上帝的每件事都当事，很谨慎。这些奇事、神迹、奇事，也不要因为行多了就当作平常，也不要因为有些长大麻风或者什么东西或灾难不敢行。这恐怕也是哦。有的时候对敌人太仁，对敌人仁慈是不对的。摩西会不会太仁慈了？这个我们在讲到埃及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跟耶稣的教训一起比喻来讲。我会说，一起放在一起来讲，我会说，我认为旧约新约一点都没有冲突。摩西对法老的严厉跟耶稣说要爱仇敌是一致的，基本上就是不要让仇敌多犯罪，所以击打能让他少犯罪是对的，也是爱哈。要留意，不要因为温情主义或者投降主义就软化了。所有的歧视要行，即使那个灾难很大。哦，但是我会让他刚硬，不容百姓去啊！这个是那个艰难的经文的开始。这个是神叫法老刚硬，后面我们会看到，然后在罗马书保罗也有讲到。那我们在这里不去多提了，我还是要再说，我们相信神在一切事上，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相信。神使人刚硬，神使人柔软，都是神做的。但我们这是从神那边来讲，我们自己也有责任，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心柔软，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心刚硬啊。法老刚硬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是自己要负责，但法老刚硬也完全是上帝的计划中，但是上帝不受到侮辱，上帝仍然是得到荣耀的。因为我们看到人的一切的成败都在神的，成败好坏都在神的手里，但是神在任何做任何一件事，包括坏的包括败的，他都得到荣耀。因为我们也看到是人自己选择做这些坏事的，而在这些坏事里面，神还是显出他的拯救、赦免、宽大和公义刑罚的恩典。神没有错，神的圣名不容我们侮辱。我会让他心刚硬，好叫神迹奇事更多，好叫法老更无可推诿，好叫埃及人更无可推诿，好叫以色列人更看到和列邦看到上帝的作为。神让人刚硬也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今天不是也常常看到吗？事实上神让人刚硬这个教义就常常叫人刚硬啊！我不要信这样的神，那不是更也显出你的刚硬真是应验了神的话，而你的刚硬也咎由自取。你听到神的真理你却刚硬，那你还能怪谁呢？我们不要做法老，我们也不要因为神使法老刚硬，我们就变得像法老一样的刚硬，就觉得神很不对，或者曲解圣经、曲解神的话。法老也曾经这样，我们千万不要。我们就是信靠顺服神，知道在这一切事上，我们碰到的任何事都在神的手里，神的旨意美好。但求主让我们是积极的，是谦卑的，是不犯罪得罪主的。越知道神的全能，越不要得罪主。这些刚硬会造成更大的荣耀，更让法老无可推诿。22节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。哎呀，这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过，特别和西阿书11章第1节，我们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，因为我们都是照着他形象造的。但是对那些不肯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都因为悖逆离弃上帝，我们不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以弗所书第2章讲的是 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我们是魔鬼的儿女了。但是当神要拯救人的时候，神先救出一批人跟他立约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在新约就是教会基督徒，让他们真是成为从浪子里面再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所爱的，是我的长子，这个是我的儿子表示是我疼爱，是我长子表示要继承产业的，是我尊重的，你怎么可以不尊重他呢？啊，你怎么可以看清别人的长子？你看清别人的长子就是看清他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到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各位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妻子，如果任何人得罪了上帝的儿女，得罪了上帝的妻子，伤害了他们，那他可真是惨了。当然神叫摩西讲这话也是很棒啊，这因为事实上都是儿子。我们在前面讲到口才，我们真的要知道不是靠自己，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说。耶稣也讲到说，到末后的时候你不要去想怎么讲，会赐给你的。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，而是我们依靠上帝。这里上帝讲得很奇妙，你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儿子？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儿子做你们的奴隶？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妻子做你们的玩弄的工具？各位要记得，我们是属神的。如果任何人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。这保罗讲的，我们就是身体，就是圣灵殿。所以不要让别人伤害我们的身心灵，因为别人伤害我们的身心灵，他是伤害上帝的殿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妻子。那因此你也不要伤害你的身心灵，你不应该吸烟，不应该喝酒，不应该做那些使你身体灵魂不对的事情，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毁灭这个，你毁坏这个，神会毁灭你的。法老毁灭，神会毁坏毁灭法老。以色列人毁灭，神会毁灭以色列人。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侍奉上帝，神要杀掉这个人的，妨碍我们服侍上帝，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服侍人。当然往往这种人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没有好好读书，没有好好运动，没有好好让自己思想清明，我们没有好好培养出好的个性来服侍上帝，那就是我们在践踏上帝的儿子。上帝要杀我们，杀我们的长子。好，下面有一个很，就是你让法老让以色列人做这么多苦工，你是会惨的。当然最后是这样子，以色列人是走了，法老的长子是死掉了。